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啊，在这个繁忙的时代里面，在我们每天如替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星期天的下午来到你的面前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你的恩典。我们既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圣灵赐给我们对你的爱、渴慕、敬畏、感恩、顺服和信心。求圣灵就去掉我们一切的昏睡，求圣灵就提升我们的心，让我们与你面对面。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你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之道，让我们在这里经历到你的真实，让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重新得力。我们求你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讲马拉基书，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在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题目是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那马拉基书它的特点就是一系列的问题，那它一共提了七个问题，七个问题前面四个是关乎神的爱，后面三个是关乎神的公义。那关于神的爱和神的公义的问题，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那神真的爱我吗？神是公义的上帝吗？那即使是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或者没有真正认识到神的人，在面临难处的时候，也有可能有这样的疑问。像在我们中国，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窦娥冤，在他临死之前，他就问上帝或者问天地，地啊，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呀，你错看闲语枉作天。那最近有很多的地震哈，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看唐山大地震的那个片子，有一位女士在她的看见她的先生被地给盖住的时候，她就骂了一句，她说：“老天爷，你这个王八蛋。”那我相信最近那个最明显的可能已经不是唐山大地震或者汶川的地震，而是日本的地震。我们看到日本死那么多人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一位上帝，他真的是爱吗？他真的是公义或者是全能的上帝吗？但是我们如果把时间再拉回几十年，到二战的时候，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想到南京大屠杀，有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小日本也会有今天。所以说我们实际上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的难处里面。那上帝真的是公义的上帝吗？上帝真的是慈爱的上帝吗？上帝真的是全能的上帝吗？如果他是全能公义和慈爱的上帝，他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多的苦难发生？他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多的灾害发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我们人生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难处，难免会有高潮，难免会有起伏，难免会有生病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遭遇苦难或者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会问这样的问题：上帝真的爱我吗？上帝真的是公义的上帝吗？上帝真的是全能的上帝吗？我们上一周或者以前前面四个题目主要是讲神的爱，那上一周开始讲神的公义，我相信圣牧师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上一周讲神的公义主要是从神的角度来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神是公义的上帝，那他做事有他的时间，这是一个基本的信息。那今天的这几节的经文主要是从自身来看上帝的公义。当我们问上帝公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问我自己：上帝是公义的吗？那我自己是不是公义的？那我一个不公义的人，那我能理解上帝的公义吗？能问上帝不公义这么一个问题吗？所以说上一周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主要是从神的角度来出发问上帝的公义，那今天的这几节的经文主要是从自身的角度来出发，来反省怎么来看待上帝的公义。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很简单的几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是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啊，请坐。我想这几节的经文很简单哈，我们要借着这几节的经文啊，探讨一下关于奉献的问题。这几节经文大概啊是这么一个结构，承接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那前面这几节是问神公义吗？那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问我公义吗？就是说我们在问上帝公义不公义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问问我自己，那我是不是一个公义的人？那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公义的？当上帝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先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够转向神？我们怎么才能够悔改归向神？或者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复兴？我们怎么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我们福音的大能？那上帝就转问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换了一个角度，我们怎么才能够转向神呢？从一个最基本的来做起，那就是不夺取神的供物。那第八节到第九节，从负面来讲，如果我们不奉献的话，就会受咒诅。那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从正面来讲，我们奉献就蒙祝福。我们怎么才能够转向神呢？只有我们不夺取神的供物。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却没有做到。我们先看第七节和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啊，这是上帝的一个呼召，呼召以色列人要悔改归向神，但是以色列人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的心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内心的呼求，我们想转向神，我们想复兴，我们想经历福音的大能，我们想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所应许的平安。但是怎么才能够转向神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要从小事做起。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读经祷告，不仅仅是主日来崇拜，也不仅仅是十一奉献，但是像读经祷告、像聚会崇拜、像十一奉献，这是很基本的事情，非常基本的事情。如果我们连这些都不能够做到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复兴的，我们是很难复兴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们都有这样的挣扎，我们怎么才能够复兴，我们怎么才能够转向神？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挣扎这个问题，怎么才能够复兴？我个人怎么才能复兴？我的家怎么才能复兴？我们的教会怎么才能复兴？那后来也是神这么带领我，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不从每天的小事做起，无论是在教会里面的读经祷告、聚会崇拜还有奉献，还是在家里面的做一些具体的家务，还是在工作里面做好每天分内的事情，靠着神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小事做好的话，做得合神的心意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有大的复兴的。啊，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说第八节到第九节开始，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你怎么才能够转向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很基本的，就是他们不能够再夺取神之物。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 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去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那这边讲的就比较具体，讲了两点，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目前在教会里面讲的奉献一般是讲十分之一，那这个概念在旧约里面有一点点的根据，但实际上主要是教会的传统，因为在新约里面就没有明确的说我们要奉献多少或者奉献的比例是多少。所以说我们现在先看旧约里面的十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大家知不知道旧约里面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是用来做什么的？旧约里面的十分之一干什么？给祭司哈，是一个方面哈，是一个方面。对，生命记第十四章哈，大家可以翻一翻22节到29节哈，生命记旧约的摩西五经的第五卷书，生命记第十四章的22节到29节，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特别的强调有一点，我们要吃这十一奉献，就第一年和第二年是吃，第三年呢是给穷人和利未人。那到了尼希米记可能会讲到给祭司或者用来做这个建设圣殿，那可能是当献的贡物，但是具体的讲的十分之一，圣经里面一个直接的证据是我们要把这十分之一吃在神的面前，像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吃饭一样，哎，就是十分之一要吃在神的面前。为什么神会有这么一个规定呢？就是要把十分之一吃在神的面前呢？我相信这是表现了或者表达了对上帝的感恩，这是一种祝贺，一种庆祝，上帝这么的祝福我们，我们理应当欢喜快乐，我们理应存感恩的心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生活。那如果没有吃的话，可能我们就缺乏这么一个感恩的心，或者贪婪，或者想把这个吃的留着，怕以后如果没有了怎么办，就缺乏信心或者缺乏感恩。所以第一个方面是吃，第二个就是第三年的时候要把这十分之一存起来给利未人和孤儿寡妇，就是要照顾穷人。所以这是十分之一哈，最开始的意思。那当献的贡物可能包括他们以色列人日常所献的各种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也可能包括特别的节日，像逾越节、七夕节、祝棚节，还有安息日所献的贡物，也可能包括为特别的事情，像建立圣殿所献的贡物。所以十一奉献和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大概是包含了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旧约的规定，那以色列人当向神所献的贡物。这是第八节，神说他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因为通国的人都夺取神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那我从前哈给弟兄姐妹沟通哈，有的弟兄姐妹沟通十一奉献的时候，有的人会说他现在没有钱，但这边让我们看到哈，就说没有钱有可能哈是我们不奉献的一个原因，但是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钱或者我们的缺乏，我们的贫穷恰恰是我们没有奉献的结果。就说我越不奉献越穷，那我越穷越不奉献，那越不奉献我越穷，那就进入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实际上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就他们为什么会遭受贫穷，他们为什么会有缺乏，他们为什么会有外患的欺侮，并不是这些原因让他们不奉献的，而是他们不奉献导致了他们这么一个贫穷和凄惨的境地。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神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他们的身上。那这边还让我们看到人是不一定认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的，实际上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们献或者是没有献他们自己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虽然很清楚，但是还问上帝，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反映了我们人在罪里面的盲目，我们往往认识不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在火车上给一个老人传福音，他的福音就比较沉重，说人人都是罪人，人需要悔改归向神。那这个老人就说，我这么一辈子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一直是个好人。那这个传福音的这位弟兄那就说，那你觉得在火车上你一个人占两个位置是不是罪呢？那这个老人他就不说话了，因为在火车上当时很多人站着，这一个老人他占了两个位置，他不让别人坐。我觉得这就反映了我们人的盲目，罪人的盲目。一些很基本的事情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到，但是当神真的是问我们 我们有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问我们在哪里犯罪了。就像这边的以色列人一样，当上帝问他们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已经夺取我的供物，他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所以这边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罪人在罪里面的盲目。这是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要转向神。怎么才能够转向神呢？我们不能够再夺取神之物，不能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先的供物上再亏欠神。那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那就讲了一个祝福，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应许。当我们去顺服神，把当献的献上的时候，神会把很大的祝福赐给我们。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这个地方是讲了神的祝福的量是多么的大。这是第十节。第十一节就讲得更加的具体，因为神必为我们斥责蝗虫，原文做吞噬者，不容他毁坏我们的土产，我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这个地方是指我们具体的经济，在当时是农业，在现在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周期，甚至我们的401K的保险，这各样的事情，神会保护我们的财产。那第十二节是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世人面前所做的一个见证，那万国必称我们为有福的，因我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那这个地方是第一个是讲了这个见证，第二个是可能讲了我们内心的对生活的一个感受，我们可以切切实实的感受到神的祝福，经历到神所赐的喜乐。所以说这段经文从结构上讲非常的简单，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是问神公义吗？在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问我自己公义吗？那我们怎么才能够转向神？就是要不夺取神的供物。如果我们不奉献，如果我们继续的夺取神的供物，就会继续的承受上帝的咒诅，或者是审判，或者是管教。如果我们奉献的话，就会得蒙上帝的祝福。那这是这段经文哈基本的含义。那我们下面就借着这段经文哈讲一讲怎么来认识奉献，或者说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所讲的十一奉献。那奉献的本质，奉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大概哈，通过这几个方面哈，奉献是人的本分，奉献是信心的操练，奉献是神祝福我们的确据，是神的恩典，也是我们蒙福的道路。那奉献的方式或者是态度呢，是感恩、谦卑和甘心的奉献。那奉献的内容不仅仅是包括金钱，也包括时间、精力、生命和爱。我们先看奉献是人的本分。那历代志上29章第14节讲，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那这边就讲了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可能是在我们社会当中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概念。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本身，包括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智商，我们的智慧，我们工作生活的机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一切，它的所有权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把这一切都给了我们，但是呢，管理权是属于我们的。上帝给了我们，我们来管理，但是我们要为上帝来负责任，我们有一天要给上帝来交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人的堕落，或者人的犯罪，或者我们始祖的犯罪。一个基本的角度就是人想当神，想自己来决定一切，这是人犯罪的根源。那再讲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善恶术，人要把善恶、把好坏的标准抓在自己手里面，我自己要决定善恶的标准，我自己来决定这件事情好还是坏。那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不仅仅想拥有管理权，我们想拥有所有权， 那具体的被害就是我们人捐的，那我一个月赚了5000块钱，这5000块钱就是我自己的，那我就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来花掉5000块钱。所以说世人所追求的可能是享乐，可能是炫耀，可能是存钱，可能是儿女教育，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钱，我花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劳苦换来的，当然的是你劳苦换来的，但是这一切的劳苦的机会，这劳苦的能力，这是上帝给的，所以并不意味着我挣了多少钱就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来花掉这所有的钱，因为我怎么花这个钱要为上帝来负责，要向上帝来交账啊，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也是我们奉献的一个基础，就奉献是人的本分，万物都是从神而来，我们把从神而得的来献给上帝，我们只是有管理权，我们没有所有权，如果我们还是想据为己有的话，这恰恰是我们堕落的根源，我们的堕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本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现在想据为己有，不仅仅想有管理权，而且想有所有权，我们可以不向上帝交账，我们可以不为上帝负责任，这是我们奉献的一个基础，奉献是人的本分。那第二，对基督徒来讲更重要的，我相信比非基督徒来讲，是上帝他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爱了我们，上帝他不仅仅赐给了我们一些物质的东西，更是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所以说我们理应比一个非基督徒那更应当明白这么一个基本的含义，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以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说我们这个奉献不仅仅是我们的本分，也是神的爱在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来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神的爱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是我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觉得可能神给了我们很好的家庭，给了我们健康，给了我们通达的道路，给了我们在美国这么舒适的环境，但是这一切都是神的爱里边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自己觉得马拉基书虽然很简单，他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神爱我吗？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真的是明白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神的爱远远的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是我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神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们，但是人相信神的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遭遇难处的时候，那旧约的以色列人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奉献的一个基础就是要回到上帝他是造物主，神是爱，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那奉献除了是人的本分之外，奉献它也是信心的操练，那这边大概简单的讲这么几点哈，奉献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得救的表现，并不是我奉献我就进天国了，我不奉献我就下地狱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奉献是说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认识到了神的爱，认识到了基督的恩典，我们自然的对神的爱的一种回应，奉献是神做工是恩典的途径，奉献本身不一定代表属灵与否，奉献不是多少而是比例，那谈到比例，奉献不是固定的比例，而是一种操练，而是体现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爱。我们再回到我们经常讲的哈，我们信仰的这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是信心，接着操练我们就会有好的行为，那操练从本质上讲是亲近神，那达到我们信仰的目标，就是主为我死，我为主活。在这个操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奉献，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那当我们这么去操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会成长，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我们才会有好的行为。我记得以前说过一个例子，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前几年大概2000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就是要成立以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或者基督徒为主体的教会，那有很多的牧师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声，也做出了这样的实践，因为当时的时候那个教会里面虽然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很多，但是呢教会里面的 一般的这个长子都是台湾的弟兄姐妹。所以有人就说，我们大陆的基督徒如果要成长，如果要更好的传福音，我们要成立以大陆为主体的这样的教会。所以有很多的牧师写了这方面的文章，有很多的牧师也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是在当时的时候不是非常的理想。应当说绝大多数的这样大陆为主体的教会最后都没有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有的牧师因为这样的经历，也就完全的或者绝对的反对这么一个提法，就是说大陆你不可能建立以大陆基督徒为主体的这样的教会，那这个尝试是没有意义，是失败的，是不可能的。那有的牧师因为这样的失败开始反对这么一个做法。那当然这样的失败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哈，一个总体的原因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大陆来的弟兄姐妹的确是在灵命上还是不成熟，还没有到这么一个程度成立这么一个大陆基督徒为主体的教会。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在奉献上没有过关。像我知道有一个牧师一样，他去职堂建立了一个教会，以大陆为主体的大陆基督徒为主体的教会，他也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他当时的薪水是从另外一个教会来支取的，就是不是他们自己教会的奉献。当然这样的情况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老这么下去的话，这就说明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如果生命没有成长，这个教会是很难维持的，所以最后这个教会也就解散了。所以说奉献它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乃是我们的生命的问题，乃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一关没有过的话，我们在信心上，我们在生命上就很难突破。就像当时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怎么才能够转向神呢？神就说，你们不能再夺取我的供物，如果你们继续夺取我的供物的话，就不可能转向神。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那经过这么多年的神的恩典的作为，那现在很多的以大陆基督徒为主体的教会现在慢慢的建立，而且继续的成长，就像我们这样的教会。所以说奉献不仅仅是人的本分，不仅仅是我们基督徒在基督的爱里面对基督爱的一种回应，它也是信心的操练。那还有一点就是奉献本身它并不代表好我多么，并不一定代表我多么爱神，我多么属灵，好像我奉献了很多钱我就了不起一样。因为这是圣经里面一直的一个主题，我们奉献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更好的爱神爱别人。如果纯粹是金钱的奉献，没有生命的改变的话，那这样的奉献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当时以色列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有很多的奉献，有很多的祷告的，但是上帝却对他们说，我不喜悦你们的供物，我不喜悦你们的奉献，我不喜悦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虽然有很多的奉献，有很多的祷告，但是呢，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奉献和我相信啊，如果我不贬低其他宗教的话，一个本质的区别。啊，我们不是奉献了钱就心里面就得安，然后我去做坏事，就像给上帝送礼行贿一样，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了。啊，不是那样的。我们如果纯粹的奉献而没有生命的改变的话，这样的奉献是不蒙神喜悦的，这样的奉献也不可能让我们进天国。因为奉献只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奉献的目的是操练，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爱别人，去爱上帝。我们奉献不是向上帝行贿啊，我奉献钱奉献完了我就可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像当时宗教改革的时候，那马丁路德为什么要反对赎罪券？那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天晚上在路上碰见一个醉汉，他说，你为什么要喝酒？你们说要喝醉，他说，我已经交了钱了，我已经交了赎罪券了，那我的罪已经赎了，我现在就可以该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了，该怎么喝酒就怎么喝酒了。那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所以说奉献本身不一定代表属灵与否，那关键是我们日常的行为有没有表现对上帝的爱，对别人的爱。那还有一点就是奉献它不是多少，而是比例，而且也不是固定的比例。虽然我们经常说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呢，它是教会的一个传统，大概这么一个 guideline， 这么一个原则，我到底要奉献多少比较合适呢？大概十分之一可能是比较合适了。但是有的人可能奉献的少一点，有的人可能奉献的比例高一点，这个都可以。那如果是一个操练呢，我可以先从比较小的 奉献来开始，比如我可以奉献二十分之一，或者甚至五十分之一，甚至一点点，但这是一个操练。那我随着我信心的增长，随着我对神的爱的理解越来越大，那我可以奉献的就多一点，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多于十分之一。所以奉献它不是多少，而是比例，而且也不是固定的比例，是一种操练，是对我们信心和爱的一种操练。那圣经里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个寡妇她的奉献。那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大概是两个 quarter 一块钱。那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寡妇的特点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也就是说她大概是投了百分之百。虽然她的百分之百是一点点钱，或者就两个 quarter， 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她这个比例是最高的，所以说是最多的。所以说我们的奉献不在乎说我们多少钱，而是比例。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一个穷人他奉献十分之一比较困难，对不对？因为他的生活紧张。但是一个富人奉献十分之一也比较难，对不对？因为他非常多。比如我一天，以前的时候一个月赚十块钱，那十分之一就一块钱嘛。但是我现在一个月赚十万了，那十分之一就是一万，那一万是很多的钱。所以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十分之一这个比例是公平的。所以那是看我们的信心，那是看我们对神的爱。那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经常问的，就是这个是税前还是税后。我对这个没有太大的概念哈，因为我不管财务的事情。但是我想到一点，就是说是如果我追一个女孩子，我请她去吃饭哈，去餐馆，然后最后付钱的时候发现还要交税，我说我是只请你税前的，不请你税后的，税你要自己交。或者说待会儿发现交完税了还要交小费，那我又说了一句，我说我只是请你交小费前的，不请你交小费以后的。大家想想这个女孩子会什么感受？首先是非常的煞风景，对不对？第二个，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的抠，肯定不再跟他交往了。所以我这边没有说一定是税前或者税后，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就是想一想上帝对我们的爱有多少，我相信我们就不太会在乎税前还是税后。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数目哈，大家可能对你们来讲这个数目非常的大哈，这个不是一个固定的界限，我只是说讲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比例，乃是我们的心，乃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乃是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如果是真的爱上帝的话，就不会那么的在乎税前还是税后，小费前还是小费后。所以说奉献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比例啊，也可以少于十分之一，也可以多于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一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原则，一个 guideline。因为奉献是一种操练，是我们信心和爱的一种表达。那奉献呢，还是蒙福的确据，还是蒙福的道路。那蒙福的确据就是我们当有能力来决定，来思考，来挣扎我奉献多少的时候，我奉献税前是税后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蒙了上帝很大的祝福。一个病危的人，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做这样的挣扎。一个日本的基督徒在面临这么大的地震，他也没有能力做这样的挣扎。当我们坐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想一想，挣扎一下，犹豫一下，我到底奉献多少的时候，这说明我还有钱，我还有平安，我还有健康，我还有思维，这已经是上帝很大的祝福了。所以当我们挣扎的时候，我们已经是神祝福我们的确据了。那同时我们继续的奉献也是我们蒙福的道路啊。大家能不能继续大家能不能再起立一下，读一下这一节经文，好吧？好，我们一起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谢谢大家。那这个祝福哈，不仅仅是包括金钱的祝福，也可能包括属灵的祝福。我以前举过例子，有一个神学生，他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得了病，他身上只有300块钱。那最后在上帝的感动下，他就把这300块钱放在一个信封里面，塞到他这个同学的门缝里面去了。那他过了几天就收到一个3万块钱的支票，那正好是100倍。 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奉献300块钱都能得到这样的回报哈，没有这样的事情哈。但是的确是我们真的是真心奉献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我们。像我这次去中国短宣，我在那边跟神学生聊天，有一个神学生他说他有两个孩子，大概是在兰州那边，那他一个人在南方的一个城市读书。那我当时就想奉献一点钱，我不舍得哈，因为我身上只带了1000块钱的人民币，我想回去以后还有很多的开销，那我就给他了300块钱。但是呢，后来听到我父亲去世，那我那个神学院那边就有一个同工，他就给我一个信封，给我了一些钱，我当时也没有时间数多少钱，就塞在口袋里去了。回家以后我就给我姐姐了，因为我姐姐在办这个丧事，那数一数是2000块钱。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非常的小气，我在奉献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神的供应。可能大家会有那么一个疑问，刚才那个寡妇她把她养生的都奉献上，那怎么办呢？那她下顿饭怎么吃呢？因为上帝还会供给的。所以说我们奉献的时候，不是说我现在有多少钱我奉献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我对上帝的信心。那我当时奉献这个弟兄300块钱的时候，我只考虑到我目前的口袋里面有多少钱，我没有想到上帝还会更大的来供应和祝福。那上帝的祝福不仅仅是金钱上的祝福，那更重要的是灵魂上的祝福。大概教会历史上最伟大或者我们人认为最属灵的一个人物，就是圣弗朗西斯 Saint Francis。 那他本来是一个贵族，本来有很多的钱，他把他所有的都变卖了给穷人，住在最穷的地方。那相当于是本来是创业的一个百万富翁，他的房子可能有1000万，最后他把这房子卖掉给穷人，然后住在downtown那边。那他的属灵表现在一个什么方面呢？他大概是教会历史上唯一一个据历史记载或者传说在临死之前有耶稣印记的人。那什么是耶稣的印记呢？就是他的手上有钉痕，不停地在渗血，他的腰上有长枪刺的伤，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那个状况是一样的。据说他在临死之前不久，上帝给了他耶稣这样的印记，他的手上有钉痕，他的腰上有枪的创伤。所以说上帝的祝福不仅仅是包含金钱的祝福，也包含我们在永恒里面与耶稣一同受苦或者一同蒙福的祝福。所以他的一首有名的诗，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哈，这是圣弗朗西斯的一首有名的诗，他说：主啊，愿你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器皿，哪里有仇恨就让我在哪里播种爱，哪里有伤害就让我在哪里播种饶恕，哪里有怀疑就让我在哪里播种信心，哪里有绝望就让我在哪里播种希望，哪里有黑暗就让我在哪里播种光明，哪里有悲痛就让我在哪里播种喜乐。我相信如果基督徒真的能够做到这首诗里面所讲的话，那他的祝福远远的超过金钱的祝福。我相信他也不再在乎神在金钱上对他的祝福是大还是小，是有还是没有。就像保罗那样，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们已经不在乎金钱的多少，我们已经不在乎物质的丰富或者缺乏。那奉献的态度呢，是感恩、谦卑和甘心的奉献。我相信这是神喜悦的奉献。那奉献有两个拦阻啊，第一个是贪心，第二个是惧怕。这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经历。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不愿意奉献？第一个是贪心。那这个贪心不见得说我想成为啊百万富翁，而是人的本能就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惧怕。那圣经上有一个应许，神说，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讲了奉献哈，奉献是人的本分，奉献是信心的操练，奉献是蒙福的确据，是蒙福之路。神所喜悦的奉献的态度和方式是感恩、谦卑和甘心的奉献。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奉献的范围不仅仅是金钱，而且包括时间、精力、生命和爱。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都要献给上帝，不仅仅是包括金钱。那另外我最后所强调的就是，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还要向上帝奉献我们对上帝的爱，对别人的爱。 那这边我讲一下我这个回国的一点经历哈，关于这个在爱上不亏欠，爱一个罪人。那我这次回国短签哈，本来的计划是包括两个方面，或者三个方面。就第一就是我在24号就星期四到，大概星期四到星期一是在一个神学院度过，当时是想和神学生有一定的沟通，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或者鼓励。那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是在安徽，有一个传道人的培训。那星期六呢到星期一我回想回我的老家，看看我的父亲。那我一直没有买机票，一直等到大概临走之前的一个星期才买机票。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在当时的时候一直处在病危的状态，那我就担心呢，万一买了机票，买了短宣的机票，我的父亲如果有意外我该怎么办，那这个机票就重叠，我就非常的难办。那最终我想我不可能继续等下去了，我应当 act on faith， 就是凭着信心那做一个决定把这个机票买了。所以我大概20号左右的时候才买这个机票。那我是24号到的香港，从香港入关。那25号我就接到少华和我哥哥的电话，说我父亲去世了。所以我当天晚上就赶回山东我的老家，大概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星期五早晨的3点钟。那星期六呢就安排丧事去确定墓地，那星期天呢就是追思礼拜和火化。那在火化的时候呢，我的哥哥他要了一个特别的服务，就是花180块钱可以看一看火化之后人的样子，而且亲眼看着他们的工作人员把火化以后的骨骼变成骨灰放在骨灰盒里面，这样就是表达我们对我父亲的一种尊重。因为如果我们不在的话，他可能就很快的给你弄一弄就放在骨灰盒里去了。所以我和我的哥哥就站在那边看这么一个过程，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也是一次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那人在火化完了之后，他的骨骼基本上是完整的，但是白色的。他的骨骼虽然是完整的，但是是非常的脆的，那一碰它就碎了，然后弄成骨灰，就放在骨灰盒里面。所以我当时在那边看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是没有看的，我大概也就是看了几秒钟，我大部分的时间是把头转过去的。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哈，不是一种悲痛哈，不仅仅是一种悲痛，而是一种面对那么人的那么最终的一个状况，是让你非常不舒服的一种感受。那个骨骼是白色的，所以最终他们就放在骨灰盒里面。那我们就我和我的哥哥就抱着骨灰盒去安葬我的父亲。当时在路上，我们就等我其他的家人，我的姐姐和我的姐姐主要是来一起去墓地，所以我就在车里面想哈我父亲的一生，因为那个冲击对我非常的大，我也一直没有认真的思考过，就是怎么来看待我的父亲。因为在我父亲的生前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一家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所看重的，我们的焦点，我们每天所讨论的，那都是我父亲的缺点，我们很少想到他的优点。但是在那一天我就想到我的父亲有很多的优点，他小时候很喜欢给我讲故事，他每天晚上在临睡前会给我讲一段的薛仁贵珍惜那样的评书，大概讲了很长的时间。他小时候很喜欢给我捉迷藏，他小时候很喜欢给我玩锤头剪刀布这样的游戏，那总是让我赢。我的父亲书法也非常的好，我们村里面很多的人在做春节的时候都找他写春联。我的父亲也很会画画，我家里面的营背墙上的画两个仙鹤还有山是他自己画的，我觉得画的不见得比买的差。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么一个冲击之下，我就开始想我父亲这一生。没错，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有很多的优点。在他生前的时候，我们只看他的缺点，或者大多数是看他的缺点，没有看他的优点。我们所做的是想改变他，想改变他成为一个我们心目当中的好人，在我们的标准里面的好人。我们没有想到去爱他，没有想到去接纳他。我们所追求的是爱一个好人，爱一个我心目中的好人，爱一个我的标准里面的好人，爱一个达到我要求的一个好人。那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没有接纳我的父亲，没有接纳，没有尊重我的父亲，没有爱我的父亲。 我们是想改变他，让他成为一个好人。那上帝是不是让我们爱一个坏人呢？我相信也不是的，因为好和坏都是人的标准。那我以为我的父亲应当这样，或者说我的母亲以为我的父亲应当这样，我们才会去爱他，才能去爱他。但实际上那一天我就认识到，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爱一个罪人，也不是爱一个好人，也不是爱一个坏人，乃是爱一个罪人。所以那天我就想，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和本质？如果有人要问你，你所信的是什么？你们信仰的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我在国内坐了很多的火车，这一次我有时候在坐火车的时候，我就拿出一个杂志来看，那个杂志是山东出的一个杂志，他就说2011年哪一天在济南有一个祈福大会，就是求祝福的大会，你可以到孔子庙求学业，到秦琼庙求平安，到关公庙求财产。那我就在想，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还会求这些东西呢？我相信神也会把学业、把平安、把财产赐给我们，但这是不是我们信仰的目的、信仰的目标，或者我们信仰的本质呢？我相信不是的。虽然神会把这些东西会赐给我们，我们信仰的本质是爱一个罪人，不是爱一个好人，也不是爱一个坏人，而是爱一个罪人。因为人都不是完美的，人都有优点，人都有缺点。如果我们想按自己的标准爱一个好人的话，我们的爱就永远不会实现，而且我们会排斥对方，会不接纳对方，会不尊重对方。所以我们信仰的本质里面的第一点就是爱一个罪人。那另外一点就是罪人爱罪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当我的父亲很快去世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在想类似的问题，如果我在中国会怎么样？如果我在中国的话会怎么样？那我父亲的状况会不会有所改观？我后来仔细想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可能不会的，虽然也有可能会。为什么呢？因为实事求是的讲，我个人的爱心、我个人的耐心、我个人的能力都不如我的哥哥和我的两个姐姐。那我的哥哥和我的两个姐姐做不到的事情，我很有可能也做不到。我跟他们有同样的挣扎，那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也想爱我们的父亲，我们也想尊重他，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也是罪人。所以我们信仰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罪人爱罪人。那罪人怎么才能够爱罪人呢？那就是我们要回到基督的爱里面去，因为基督爱罪人。那只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只有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在神那里汲取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有这样的能力，才能有这样的温柔，才能有这样的接纳和尊重，来爱我们周围的人。那另外一点，基督爱罪人，赐给我们罪人永生。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除了爱之外的另外一个主题，另外一个本质，就是我们有永生。我相信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记得星期六的时候，我和我的哥哥还有另外的人，我们去安排后事，正好去看一下我的父亲。我们就去泰安的一个医院的太平间，我的父亲在那里。那太平间的条件是非常不好的，本来我们是想在那里面举办追思礼拜，后来一看实在是太差，就转到了殡仪馆。那我就让那个管太平间的人，我说你能不能拉开这个冰柜让我看看我的父亲，他说我不去，你去拉吧。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拉，因为拉那个冰柜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当时也有点害怕，但是感谢神，我就想我是一个基督徒，没有必要害怕，所以我就和我的哥哥去拉，一个人拉不动，两个人才能拉开那个冰柜。也不说一个抽屉，拉开以后呢，它都是通着的，只是一个架子而已，都是用那个黄色的塑料布包着。那上面是死人，下面是死人，左边是死人，右边是死人，是很恐怖的一个状况。那我的姐姐就一直嘟囔说，我们的父亲在那边会不会寒冷，那我们的父亲在墓地里面会不会孤独。那我就给她说，那已经不是我们的父亲， 那只是他穿的一个衣服而已，就像我的衣服一样，这个衣服不是我。同样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我，虽然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虽然有一天神给我们，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并不能够代表我。所以说我就给我的姐姐讲这些事情，当然她现在刚刚信，对她来说需要有一段时间适应。那我们对待的安慰是什么呢？在死亡面前，那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有永生。我身上会随身带着一个东西，就是五个奥秘，就是这样的五个奥秘，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小册子。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没事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打开这边看。所以我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觉知祷告。觉知祷告非常的简单，我相信大家都做过。神呀，我需要你的恩典，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复活了。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就赐给我永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在我的父亲去世之后，我在家里面读这个觉知祷告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我感到莫大的安慰。这读的感觉和我以前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我面临一个实实在在的死亡，而且现在我相信我的父亲他拥有了永生，他进入了天国。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离开是暂时的。虽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进入了天国。虽然他失去了肉体的生命，但是他得到了永远的生命。虽然现在我们一家人有很多的无奈，有很多的伤害，有很多的泪水，但是有一天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也不再有遗憾无奈和伤害，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说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上帝会赐给我们金钱，会赐给我们学业，会赐给我们平安，我们也向上帝奉献我们的金钱，但这一切都不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当你还有机会的时候，爱一个罪人，不要再追求爱一个好人，也不要再追求爱一个坏人，而是追求爱一个罪人。那这个罪人可能是你的父亲，可能是你的母亲，可能是你的岳母，可能是你的岳父，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朋友。无论如何，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能有能力去爱的人都是罪人。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是爱一个好人，不是爱一个坏人，而是爱一个罪人，而且是罪人爱罪人。因为我也是一个罪人，不是说我能爱一个罪人，那是基督的爱激励我，让我可以爱这么一个罪人，让我可以把这个永生，把这个永恒的生命分享给我周围的人。我们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唯愿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爱，让我们以基督之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去爱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再追求爱一个好人，也不是去爱一个坏人，乃是去爱一个罪人。求上帝的爱就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实现你赐给我们的爱，抓住你赐给我们的机会去爱一个罪人，去把你的永生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求你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再一次求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这活着的爱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大家请坐。